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昨天刮台风，你们有没有修一心三观啊？刮台风的时候，一心三观在哪里呀？跟。随着台风刮走了，天台止观最精华的就是一心三观的部分。好，那我们之前也次第的介绍过，也合起来介绍过，也都练习过，只是碰到事情的时候用得上，用不上。用不上的都只是理论，很会说都没有用。修行不是用说的，修行是实修实证，是真实的功夫。你用不上就是理论，所以刮台风这件事情。怎么用一心三观来修啊？因缘所生法，台风是不是因缘所生法呀？我说即是空嘛，所以台风这个因缘所生法，自性是空的，这样就有空观了，对不对？如果台风是真实存在的，它应该一直刮下去，那个叫做真实的嘛，刮过去就没有了，表示它自性是空的，是因缘所生，是生灭无常、无自性的。虽然自性是空的，但是愚痴无明共业成熟的时候，依然。刮起了十七级的风，对不对？这个是意为是假名，台风是假名，因为只要是因缘所生的，都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法，就没有真实的名字，都是我们给它的名字，都是假名，这个就是假观，所以假观。是从哪里来的？从空性来的，对不对？离开了空性，有没有假观啊？离开了空性，能不能刮起愚痴的台风啊？台风的自性是空的，我们已经明白了。离开了。空性能刮起十七级的风吗？请问台风是从哪里刮出来的？不是凭空就刮出来了吗？是空性里面刮出来的，对不对？所以离开空性也没有台风，离开台风也不能够显出空性的作用，所以空有。双融，空有不二，这个就是中，所以这个中呢，就是意识中道义。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识中道义。所以这个中道不是离空有两边的中，是空有双融。空有不二的宗，所以它跟别教的宗不一样，这个是原教的宗。我们之前也用镜子做过比喻嘛，镜子比喻空性，虽然镜子 比喻空性，但是它能够显象，对不对？所以昨天的台风是刮在你心里面，还是刮在心外面啊？如果用镜子做比喻，镜子的本体不动，比喻空性，但是它能够显象，所以从镜子里面这个空性里面吹出了什么无名于世的台风嘛。所以镜子所现的像没有离开镜子，离开镜子没办法现象，离开了像也没有办法显出镜子有什么能照的功能。所以请问台风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啊？啊？台风是刮在你的心里面还是刮在心外面啊？镜子里面所现的像在镜子里面，离开了镜子你到哪边去显像？所以我们才会说空有双融，空有不二。其实 你要见有的话在哪里见？在空性上见嘛，由空显像的，由镜子显种种的像。可是显象的当下又明白它是生灭无常无自性空的，所以空在哪里见？现象的当下见，它的生灭无常性就能够见它自性是空的。所以空跟有是不是没办法分割啊？啊，空在哪里见？在因缘所生法的现象界，当体即空，当下就明白它自性是空的，因为是生灭无常的。那离开的性空呢，也没有办法显种种的相，就好像镜子能够显相，显的相又没有离开镜子。所以风是从刮在外面还是刮在里面啊？如果刮在外面的话，就是唯识讲的什么外境是真实有的嘛，对不对？唯识说什么呢？唯有心事嘛，没有一切的外境，一切的外境都是心事显现的。所以台风是心事显现的。离开了心事有没有台风啊？啊，离开了心事台风从哪里刮出来啊？离开了心事也刮不出台风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有点明白了。所以昨天认为台风还刮在外面的，唯识没读懂，也没有一心三观。昨天的台风是众生心事的共业所显现的嘛，是不是？愚痴无明的风，刮起愚痴无明的风。愚痴无明从哪里来啊？每个众生的吗？自性中所显现的，因为一念迷就起了什么无明愚痴吗？当这个工业成熟的时候就刮起了台风，这样明白吗？不明白，我们现在再练习看看。来，一个一心三观哈，这个一定要成就，因为这个成就的话，你没有一件事情会执着了，因为一切因缘所生法，你当下就空啦，就明白它是性空的。虽然自性是空的，但是它又能够显宇宙万有，一切的宇宙万有都是从什么性空当中显现出来的。显现的当下自性是空的，空的当下又显现宇宙万有，所以空有双融，这就是中。 好，就是这么简单了，来试试看。好，我们今天练习到这里。所谓一心三观，就是当下这一念心，同时具足空假中三观。每一念心的当下，同时具足空假中三观。所以任何一个境界现前的时候，或者 任何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下就是即空、即假、即中，随时能够现前空假中三观。好，我们之前呢介绍过天台的传承，天台的传承远推龙树菩萨为天台的初祖，慧文禅师为天台的二祖。那我们今天介绍天台三祖慧思禅师。慧思禅师他是梁陈之间的人，就是出生在梁朝，涅槃在陈朝，大约是公元515年到577年当中。禅师呢，他是河南省上蔡县人，他从小呢就跟一般的小孩不同，他6、7岁的时候就梦到印度出家人劝他出家，在那一刹那，他就对佛法充满了信心。之后呢，又经常梦见印度的出家人告诉他说：“你要斋戒。”等他慢慢长大，看到朋友在读《法华经》。他从来没有看过，所以就借来看。他想说要专心的读诵《法华》，因此他就找一个地方，是废弃的坟场、废弃的坟墓，他一个人就待在里面，日夜读诵《法华经》，结果读到泪流满面，悲泣不已。所以他心里就想说，会不会是因为坟场是非人居住的地方，才使我日夜都不停的悲泣？好，那就换个地方吧。于是他又迁移到一座古城，然后挖了一个洞，土穴，挖了一个洞，然后那个自己住在里面，也是日夜不停的读诵《法华经》，白天出来乞食，剩下的时间都在读诵《法华》。他的眼泪有没有停止呢？没有停止，依然悲泣不已。那到了夏天，因为多雨，土穴潮湿。那这个湿气蒸发呢，让他全身都肿了起来，慢慢肿，然后胀，最后终于肿胀到没办法行动。如果是我们的话，那就打包回家嘛，那么痛苦，全身都肿到没办法动，那当然是没有打包回家，他还是忍住病痛呢。仍然日夜不停的读诵《法华那慢慢的，他觉得他的心力越来越坚强。有一天，突然全身肿胀， 的地方全部在刹那之间消失，那个身体又恢复原来的样子。晚上就梦到普贤菩萨趁六牙白象向他摩顶，然后离去。之后他摩顶的地方呢就隆起形成肉髻，那从此经中本来不明白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全部明白《法华经》的玄义。我们知道那个修法华三昧，你怎么知道你修的相不相应，就是看普贤菩萨有没有趁六牙白象前来。这个就是那个读诵法华相应的一个象征。普贤菩萨也不是在外面，我们现在读过心事读过唯识都知道，怎么样，当你的心跟法华三昧相应的时候，心是显现什么？普贤菩萨趁六牙白象前来。为什么六个牙呢？不是五个，也不是七个，就是比喻六种神通的圆满。六牙白象，六牙比喻六种神通，无漏的神通，因为已经证得漏尽通，所以是用六牙来比喻六种神通，而且是无漏的神通。那到了十五岁的时候，他就出家受具足戒。当晚呢，就梦到有24位的僧人为他加结膜圆满戒法，又梦到阿弥陀佛、弥勒佛为他说法。然后随弥勒佛同圣游，聚会龙华。那到了20岁的时候，好，有一天他读这个妙胜定经，经中呢就赞叹禅定的殊胜，因此非常好要修禅定，经常的经行在林野之间，同时呢也遍访禅师大德，发心求善知识，最后终于遇到了慧文禅师。慧文禅师教他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修的一心三观。之后回去就勇猛精进，白天忙着出家人的事情，晚上呢就打坐到天亮，就在37日证得了清安，继续用功，就动8处发根本禅，3个礼拜，然后就证得出禅了。我们修3个月而已了，没有很久了，精进用功应该也是很快，反正我们每次上课就先练习个10分钟，一定要证得为止。好，那有一次他在结下安居期满的时候呢，就心生感慨。感慨什么呢？就是佛在世的时候，每当结下安居期满，证道的人都很多，可是我现在呢白白浪费了3个月，因此心中生大惭愧。 就在他身体要靠墙壁，还没有靠到墙壁的那一刹那，彻悟法华三昧，好，顿悟大小乘所有的法门，包含我们所有天台讲过的什么通明禅啦，什么八倍舍啦，八正处啦，全部在那一刹那全部都证得。之后呢，他就弘扬大乘，专门弘扬大乘经典，尤其是大般若经。那教的是什么呢？就是大乘的十相禅法，就是主要就是一心三观还有法华三昧等等。那他每次讲大品般若经的时候，就遭到小乘论师的毒害。因为当时的北方盛行的是声闻禅法，不论在家人还是出家人，都是以建寺庙、造佛像、度僧人为第一大功德。梁朝嘛，记得梁武帝吗？碰到达摩祖师，达摩祖师告诉梁武帝什么？毫无功德可言，不管你建了多少寺庙，造了多少佛像，度了多少出家人，你还是毫无功德可言。这个是站在般若性空的立场来说的，可见他一讲般若性空的道理，就得罪了当时这些小乘的论师，纷纷要加害于他。每次他中毒的时候怎么办呢？一心念般若，毒自然就解了，不用吃解药，一心念般若，不管你下的是什么毒，马上就解，毒就解了。那当时呢，因为战乱不断，迫使那个慧思禅师要不断的往南迁移，就在他整个南迁的过程，渐渐的就是形成他的思想体系还有直观的修正，就在整个南移，从北方南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慢慢的形成，最后终于停留在南岳衡山，终老在南岳衡山。所以他也是第一个把这个北方的大乘禅法传到南方的第一人。所以在这个南迁到这个南岳衡山，等于是分前后两期，直观的重点是有一些差别的。之前他在北方的时候主要是以禅为中心，那修的是由定发慧这样的一个法门。可是南迁之后呢，在南岳衡山之后，他就是定慧双修，主要就是那个有所谓的四种三昧。我们知道天台止观主要是修的四种三昧，第一种三昧呢就是常坐三昧，就是常坐不卧，除了经行、饮食、大小便之外，永远是坐的。能不能靠一下呢？不可以靠。晚上累了想睡，能不能靠墙壁睡一下？也不可以，因为他的神床呢四面都是空的，你想靠也没得靠。所以他一个房间非常简单，就是一张神床，你就是坐在上面，旁边什么都没有，没得靠。所以如果累的话怎么办呢？想睡觉昏沉的时候怎么办呢？或者是生病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念佛吧，求佛菩萨加持，求佛加持，看能不能那个早日证得那个什么果位啊，或者是开悟啊。所以这个是一种克期取证的方法。那时间是多长呢？没有很长，就是90天而已，3个月，90天为一期。那他坐在那边主要是修什么呢？就是念实相，中道实相。所以他是端坐念实相，觉得心力很羸弱的时候呢，你就念佛求佛加持，就是这样子精进用功，用功希望在3个月之内能够证果或者是开悟。第二种三昧是常行三昧，常行，这个行就是精行，不断不断的精行，不准坐下来也不能躺下来，就是不断不断的走，走累了就站，站好了再走，饮食的时候也不能坐下来，站着，晚上睡觉站着，因为他有那个绳子，就是牵两条绳子，就是你精行的那个路线就是两条绳子，你随时可以靠着绳子休息或者是睡觉，就是不可以坐也不可以躺下来。那在这个精行的当中，你是修什么法门呢？就是口中唱佛号，唱累了就心中念佛号，那也可以意念佛的32相，从那个头顶的无间顶相一直到脚底的什么千佛轮相，从头到脚32相，再从脚到头32相，不断不断不断意念佛的32相，口中称念，心念，心中念佛号，还有呢就是意念佛的32相，以这个为主要修行的法门啊，所以它也称为波州三昧，也是90天克期取证啊，希望能在3个月当中能够证果或者是开悟，明心见性。第三种呢是半行半坐三昧。这个是出自方等经，方等经有记载说，你旋绕120圈之后呢，坐下来思维，所以它是有走有坐，所以叫做半行半坐三昧。那法华经也有提到，就是若是修行人精行读诵法华，或者是坐下思维法华，我就会，普贤菩萨说，我就会趁6牙白相来到这个修行人的面前，表示说他 修法华三昧相应。所以我们知道法华三昧它也是属于半行半坐三昧。那第四种三昧就是非行非坐三昧，它不是行也不是坐，它是在一切的行住坐卧当中，在世上随自己的心意所起而修止观，所以它又称为随自意三昧，随自己的心意所起来修止观。所以一共就是这4种止观，好，有没有人听了号要修的？有没有？有没有听了很号要修的？为什么讲到这个呢？因为就讲到慧思禅师要 离开人世的时候，他连日以来讲经说法，苦口婆心把该讲的该交代的就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就对大众说，我呢准备要离开了，可是如果在座的各位当中有人不惜生命发心常修，常做三昧，常行三昧，方等三昧，法华三昧的话，我就是没有条件的供养各位的什么修行上的所需，当然还有护持各位怎么样修行的过那个整个过程啊，有什么任何问题我都可以护持嘛啊。有十个人的话，那我可以暂时不走了，我就来护持大家好好的修行。话讲完，有没有人举手呢？半个都没有，没有人敢吭气。所以输你们嘛，你们刚才还耗药要修，对不对？所以那慧智禅师看，哎呀，大家都没有反应，好吧，那我就要走了。那个双腿一盘，就是准备要离开了。这时候他的弟子叫做灵变，灵变的这个出家人就突然想到师父要走了，心中不舍，嚎啕大哭，非常的难过，没办法，又没有人发心要休息嘛，所以这个时候慧智禅师就说，你这个恶魔给我出去。诸圣方来，就是诸佛菩萨正要来怎么样讨论将来要受身的地方，你居然在这边惊扰我，所以你给我出去。比喻什么？诸佛菩萨来迎，讨论要在哪边受身，再继续的怎么样弘扬佛法，所以就把他的弟子怎么赶出去，然后一个人怎样合掌，然后就走了，享年63岁。好，这就是慧智禅师很简略的生平介绍。好，那经中呢就是介绍他是身形非常的特异，我们现在来讲应该是非常的魁梧，然后耳朵应该是非常的大，然后耳垂怎么样非常的长，因为就是远远看好像虫耳，虫耳就是两个耳朵，所以那个经中记载说看起来像两个耳朵，虫耳重复的虫，那表示说很大嘛，又大，然后耳垂又大，然后身形非常魁梧。为什么知道他身形很魁梧，然后走路四平八稳呢？因为就形容他是那个好像牛啊，或者是好像那个象在走路的那个样子啊，那个步伐就是非常的那个，就是不倚斜啊，就是非常的四平八稳，然后非常的中正的。牛步象行是这样子来形容，牛步象行。然后中年呢不管多冷就是一件衣服，一件衲衣而已，然后居住的地方非常的简单，但是非常的什么严肃庄严。为什么呢？就是他的那个供水呢永远不用加的，他自己都是满的，供水永远是满的，你不用加，然后那些供品也是非常的殊胜，因为据说有天童无数作为他的侍卫侍者，还有护卫他的，有缘的人可以看到，有时候是大有时候是小，大小不一定，然后好像还蛮多个，因为这样子眼睛一瞄，好像那个角落有躲一个，然后那个屏风后面好像又看到一个， 小小大大不一定，就是天同作为护卫侍卫，然后房间也不用供化，永远都是香，有香气的，房间永远是香的，就是这样子来形容这个慧思禅师。刚刚讲说他合掌 而走的时候也是一定是什么满是异香嘛，然后什么栩栩如生，看起来是没有像那个人走的时候的那种的那个模样，就看起来是非常那个好像活着的栩栩如生的面貌，然后那个也是房间飘各种的异香。好，在走的时候，然后据说有一次呢，他不是到南岳衡山吗？好，有一次登这个祝融峰，遇到了月神，好，南岳的月神，两个下棋，哦，月神就问禅师说：“师为何来此？”哦，他说：“禅师，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然后禅师就回答说：“我但求什么一座巨耳，就说我只求，我没有什么很大的那个要求，只是一席之地，一座地的，一座巨地，就是一席之地的这么一个小的地方来修行，然后讲经说法，这样而已。”那月神就说：“好啊，只有一席之地 OK 啊。”然后这个慧思禅师就把席帐一扔，然后就落在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福岩寺的这个地方，很会选啊，一定是洞天福地之类的。所以月神就说：“你把福地都选走了，那我要住哪里呢？”禅师这个时候就转动一个石鼓，然后这个石鼓一转开呢，往下方的那个平地那个地方，然后禅师就说：“那你就住这里好了。”好，据说现在这个石鼓还在，石鼓上面呢还有月神的形象印在上面，如果有机缘到那边找找看，就是这样的一段奇遇。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那我们下一堂呢就继续介绍那个四祖智者大师怎么遇到那个慧思禅师，然后又怎么样继续的弘扬天台的一个那个过程。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愿以此功德，不计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奉承佛道。